唯一风往事，这是郑怡所演唱的歌曲啊。刚刚时间应该看错了哈、啊，秋华姐以为说是三点我们要进行访问，所以她就先出去，去吃胶原蛋白。然后她的习惯呢，这段时间我访问的时候，她会去上个洗手间什么的，然后顺便打电话回公司，然后在外面做做运动。
对对，没错，
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哈、啊，因为这个秋华姐给我们机会，她说不要三个声音，然后访问的时候呢太多声音太杂了，这是秋华姐的贴心啊。
是，
但是他可能记得说应该是三点钟访问，但是今天是三点十分在访问。好，没有关系，我们借这个机会还是把我们的广告讲一下。刚刚秋华姐讲的是这个保养品的，
保养品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那个吃的健康食品的价钱好吗？
是，好的。那我们的第一个好像先不要讲，因为第一个还在对
现在还是有一点有一点问题啊。
好，那首先就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秋华姐有说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先生呢跟他讲说，哎呀不能不卖啊，这个是现在必须要有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泽野酵素青霉精，一罐是1380，然后一天可以吃两匙，175公克。
是，
而且听说这个是原本它其实是1680，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调整之后可以下降，然后秋华姐就把价钱又压低回馈给听众朋友，所以现在一罐是1380。然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优康宁，它是1980，两个月份，然后天吃一颗，总共有60颗。再来的话是我们的优尼士，1360，也是它是一个月份，然后一天一定要吃两颗，总共有60颗。而且优尼士我自己需要特别推荐一下，因为它真的是顾眼睛，让你的眼睛舒服，然后不会有干涩的感觉，这是我自己吃了之后觉得哦真的很有效的。好，
对，讲到这个优尼士哈，它的这个成分非常特别，
是，
还有就是它剂量足够。我们是用专利萃取的这个叶黄素嘛，那另外还有一个秘密成分，这个秋华姐就不告诉大家啊，有一个他说比那个我们的主成分还要贵的一个成分，当然是另外一个主成分了啊，那我们就暂且就是先保密哈，因为秋华姐常说怕人家学他。
对
啊，其实我们经常在产品的成分上面的要求哈、啊、可以说是高标准，是高规格，
是，
这一点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对，
否则的话我们就举那个优康宁来说，一般不会有商家弄那么多的主成分在里面。
对呀、
你看我们的主成分有这个提炼98的姜黄素，有黄金藓的藓精、
对，
外面你说顶多我用藓精就好了嘛、我怎么可能用到黄金藓？
对呀、
家庭主妇都知道，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辣、你去买那种黄金藓啊，那价钱就是会比较高嘛。
对呀，
这个毫无疑问，对不对？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大蒜元素，也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成分、另外再来就是来自德国
B 群家族，
所有的 B 群家族、一样都没有少。
对，
这样的一个好成分，还有微量元素的锌，还有这个搅拌的油啊，秋华姐都讲究要用亚麻仁油，
是的，
而不是一般的大豆油，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国外的话哈、这种搅拌的油一定都是用机改的大豆油了，
对呀、
跑不掉的了，100%都是如此了，但是也不是不行啊。这是合法的 ，OK 的，合理的啊、那我们就是秋华姐这边过不去，
对，
就是一定要用到亚麻仁油，更高级的。所以说成本当然高是不在话下，但是效果好，能够让大家用的放心。所以说呢，这些保养品呢、我们自己本身都吃，效果都非常的显著，大家可以去慢慢认识它啊。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再来呢？
再来是我们的算是优固力、也是两个月份，然后一天吃6颗，总共360颗。
是，
那费用的部分是1980。刚讲到说我们的这个优康宁的很多，它是里面有很多好的成分，那其实优固力也是，光是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补骨三宝，MSM， 然后软骨素，还有玻尿酸，
是，
然后呢又有柠檬酸钙，最好吸收的钙，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镁。你在外面看啊，光是这个软骨素跟玻尿酸，它们可能就拆成一颗一颗的在卖，可是我们是把它融合在一起，你可以不用吃的那么多，可是你又可以全部都一次的拥有巩固起来。所以优固力也是你对于你的健骨的喝护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善事德国水解胶原蛋白，
这个就精彩了吧，
这个超精彩的，40天份200克，然后是1680，但是我们会建议说啊，其实你大概一个月内就可以把它吃完了，你一天大概可以吃个一匙到一匙半都是 OK 的。所以像我自己啦，我一天可能人家网络上是讲说你胶原蛋白一天可以吃5到10公克嘛，一匙其实就是5公克。
对，
所以呢，你吃个1匙到2匙都 OK。那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就像秋华姐一样，她说她下午的时候去吃一下嘛。那我就是有一次我就模仿她，晚上肚子饿，但我又不想要去吃什么东西，真就怕胖嘛，所以我就也效法她说好，那我就吃个1匙胶原蛋白哦。真的很不错哎，所以推荐大家啦，胶原蛋白也是可以巩固的。然后刚刚说优固力是可以巩固你的骨头嘛？
对。
那胶原蛋白呢，又是可以帮你的骨头中间结缔组织，
尤其软组织，
对软组织的那个成分呐、就是让你可以呵护它，所以我们就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啊。对，这个都是需要补充的。
没错。
对。
好，那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好，现在开始进行今天的大单元。七海游侠喽，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不过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我当然会告诉你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好，七海游侠单元到啦，来我们看看今天受访者，这是三步旅游韩国县经理刘哲生，刘经理上线了没有？刘经理你好。
哎，你好副科，你好。
哎，你好你
好，
这是第一次在空中见面，今天非常谢谢。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刘哲生刘经理是三步旅游的韩国县经理。我就比较好奇哈，像你们在旅行社哈，都有分什么什么县，你是韩国县的县控，就是说韩国县都是由你在掌控啊，你是这个县的经理，是不是能让我们了解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韩国的旅游景点通通由你这边来完全的掌握？
哎，是的，没错。如果大家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是三步旅行社，那如果大家对于高雄出发的韩国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来跟我做询问。
了解了，太好了。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个刘经理哈，要来的就是韩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叫做华川冰雪季。过去好像比较没有听说，还是我们太孤陋寡闻了。这是不是请这个刘经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在韩国的什么地方，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华川冰雪季，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我们这边呢、就是华川冰钓，其实是在于韩国应该算是一年一度的一个大盛事哦。那每年其实就是大概一月的中旬甚至到二月，但是当然这个还是要以实际的天气状况为主。那华川冰钓呢，就是说是在以前应该说曾经被美国 CNN 评选为就是冬季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哦。那特别的这个景点呢，就是明年的是划2025年，就是为期1月9号到2月1号，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华川这个地方哦，会结出一的河川会结出一层的冰层。那会让游客体验在这个厚厚的冰层上面体验冰钓三尊鱼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除了冰雕这个东西可以让大家体验外，那现场其实会有冰雕可以让大家看，那其他的活动像是有徒手的抓鱼、冰橇、雪橇等等的这种各种冬季的游乐体验。 那刚好在这个时候，其实不管是韩国的当地人，甚至是国外的旅客，其实都来参与这一场大盛事这样子。
哦，像这个冰雪季，华川冰雪季，刚好说有冰雕，也有冰钓，就是说我们看一些类似旅游的节目哈，比如说比较冷的地方，我们就讲说东北好了，中国大陆的东北，他们有一些这个湖啊，或者说河啊，结冰了，结冰以后就把它凿一个洞，然后直接就可以放钓钩下去钓鱼，大家从影片上看过，但没想到说在韩国的华川冰雪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觉得以前好像是不是没有代销，还是说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玩法？
应该是说这个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广为人知。那在于可能以前大家的在推广这个活动比较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那而且现在大家的资讯那么发达，上网其实看都可以看到资料，甚至是部落客，也甚至是在网络上 YouTube 都可以看到。也是经过不管是我们一般的游客，甚至是可能旅行团，甚至是明星，他们有去过之后，慢慢的去推广这个东西，那大家都会想要在一年一度的这个期间参与这个活动，所以你说以前其有没有很少人知道？其实不会，那当然就是以前自由行的客人，他们为了想去这个地方，他们就会在网络上爬文、抓资料、找资料，那看怎么样去这样子。那当然跟着我们旅行团最方便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你从首尔市区到华川这个地方其实也要花大概3个小时甚至到4个小时的车程。
哎呦，
对，所以如果你要到华川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去上网要找到很多资料，甚至是你交通要怎么做，甚至你要怎么到。那跟着我们的旅行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上了巴士，
对，
我们的导游其实就会带了你到这边来去体验这个活动，
就省去很多麻烦，还有省去很多时间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安全了啊。
没错没错。
那讲到钓鳟鱼，我就好奇了哈，这个应该就是野生的鳟鱼嘛？那是不是给我们来形容一下它的这个活动内容？就到了当地啊，我们开始要钓了，然后这个整个程，然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包括钓到的这个鳟鱼啊，最后怎么处理，还是会把它放回去呢？
来这边就跟大家打一下，其实跟着我们的旅游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的导游就会去发每个人一个钓竿。
好，
那这个钓竿完之后，大家可能导游就会跟着大家讲解说，我们要怎么钓才会让鱼比较容易上钩。那就会带着客人其实到现场做体验，那导游也会先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活动。对，那就是像刚刚富哥你讲的，那可能就是现场他们都已经装好洞了。那客人每个人就是找好自己的一个绝佳位置。对，然后开始依照导游的教学来去做这一项活动。
是，
那像富哥刚刚有讲的，我钓上来的鳟鱼我可以做什么呢？那其实这边跟大家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有钓上来的鳟鱼，你其实是可以做现场料理的。
哎呦，
对，没错。那现场的话，其实最简单的两个方式就是，要么就是烤的，
要么就是蒸嘛，
蒸鱼片，没错。所以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像说台湾这边的朋友，甚至是香港，甚至新加坡，可能体验到这种活动比较没有办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还没有像韩国那么冷，可以到结冰的程度。
对，
所以大家其实一年一度就刚好在这个时候，也只有这短短的大概为期一个月间，所以大家都为了可能看网络上的推广，甚至是各家旅行社，大家都有在推广之后，大家都想要去尝试，那也免掉也省掉了自己上网找资料，那当然是跟旅游团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讲到冬天呢，少不了就是冰和雪嘛，对不对？尤其雪，我记得我们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也流行滑雪，就是在冬天如果寒流来袭下雪，在高山比如说山滑雪，年纪比较长一点的朋友应该就清楚。可是因为现在整个气候变迁暖化的因素，你现在冬天合欢山不见得能够下多少雪，
没错，
即便下了那个雪量不够，你也不能滑雪。所以说现在呢，因为拜这个旅游发达之赐哈，大家到这个东北亚去，是日本啊、韩国啊，它滑雪其实都是基本的一个标配行程，是不是？请这个刘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国这个冰雪季，它也是有这个滑雪还有一些玩雪的行程吗？
哎，没错，除了刚刚就是冰钓以外，当然第二个想到了大家想要去韩国，甚至是东北亚国家，一定是想要滑雪。
对，
那在于韩国的雪场，其实其实刚像富哥讲，韩国其实也是会下雪的一个国家。
嗯，
但是其实如果你去跟日本这个国家做比较的话，其实韩国的雪场是还是偏人工雪比较多。
嗯，
那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比较不像日本的下雪量来的那么的频繁。
哦，
所以韩国的雪场应该是说他们的滑雪场其实都是以人造雪
哦
来做一个呈现。那在于这样子的话，其实天然雪跟人造雪的一个差别性就是，其实韩国的滑雪跟日本比，大家网络上看一定都会有一个价差在。
嗯，
那这个价差其实差距很大，就是因为天然雪跟人工雪的一个关系。
嗯，
所以韩国他们的滑雪的价格，其实你比照于甚至日本甚至是东南亚其他已经很常下天然雪的这种国家来比的话，其实性价比跟 CP 值其实在韩国体验其实都还蛮划算，蛮不错的。
哦，OK， 这个我们没有玩过哈，不知道说它这个价钱是差到多少啊？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日本这种天然雪，它是贵到多贵？然后韩国的这种 CP 值，它是到底多少钱？这能不能让我们有个基本的概念？
应该是讲说，我觉得如果当然是因为每年的雪场的价格其实都会有一个高低起伏的调整，
是。
所以如果你说以韩国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会以来比照跟日本比，我觉得差距，你要是说你今天。当然因为行程韩国行程跟日本行程包装下来，我当然不是只有去一个滑雪，我可能会涵盖了其他的景点。
对，
但是如果你是以有滑雪的日本团跟滑雪的韩国团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差距到五六千甚至到七八千都还是会有的。
哎呦，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可能第一次尝试想要去玩的这种想法的话，其实我都还蛮推荐韩国这个地方。对，因为我们到了现场，其实我们的导应该是说韩国人他们基本上对于滑雪这个活动他们都很会，
是
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小时候都已经有在玩这个活动了。所以当然其实几乎90%以上的韩国人他们都会滑雪。
okay，
甚至我们的导游如果到了现场，其实我们也都是会现场教客人最基本的，可能是我怎么样滑行，那我怎么样让刹车让客人可以从斜坡上面安全的滑下来，让客人可以在现场玩得很尽兴。
是是是，安全是首要的了啊。
没错。
好，除了滑雪、玩雪、冰钓，还有看冰雕，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旅游，其实重点项目就应该是吃了哈。对于国人来讲的话，到韩国那有什么好的料可以吃？这点是请这个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那边帮这边也回答一下听众以及富哥对韩国这是想吃的料理有哪一些。那当然韩国可能大家一定会根据韩剧啊，大家一定想到是什么，我宵夜就是要吃炸鸡
啊。
没错，
配啤酒。
没错，然后韩牛，甚至是人参鸡汤，甚至是韩式的炸酱面，
对，
等等的，
还有什么煎饼什么之类的。
没错没错，还有甚至可能客人他们为了参团，在玩团结束后可能会看自己住的饭店附近啊，看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甚至是电视剧都会看到，类似步障马车，就是以台湾来讲有点像道地的摊贩。
是，
这个都是客人很多想要去做尝试的。
了解。
对对，那可能就是当然自由行就是要做很多的功课嘛，那你跟团的话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旅行团就是帮你安排好每一餐要吃什么。对，那客人到了现场之后我们就是一样就跟着跑景点，先要我们就是行程跑完到了中餐点时间，到了晚餐的时间我们就是大巴着大家到餐厅用餐，也省去了客人在找工在做功课以及找餐厅的这一种比较麻烦的一个步骤这样子。
是，了解。那韩国那边的食物来讲的话，是不是我记得都是比较小碟小碟的，并没有所谓的一般的那种大菜，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因为韩国他们其实本身他们的菜，应该是说他们平常对于肉的方面比较吃得多，所以他们的菜可能就是像富哥讲的，他们小碟小碟里面就是俗称的他们的小菜
啊，小菜，
对，什么泡菜啊，什么腌萝卜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说韩国人他们是不是都没有大鱼大汤的那种东西的话，其实也没有。但像他们的炖排骨，他们里面可能就是有肉也有菜
哦。
对，
okay，
部队锅里面也是也肉也有菜。
是。
所以就是遵可能我们的行程上架之后，那根据客人他们的喜好，他们可以去挑选他们喜欢的行程，
是
甚至是里面
OK
对来去做一个选择这样子。
哦，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客制化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了。
没错没错没错。
OK 了解了，所以说入境随俗了，就是说去体会不同的文化，还有一些饮食啊，我觉得这是蛮有乐趣，还有这个很好的回忆啊。
没错。
那这个整个冰雪季它好像时间比较短，刚刚经理讲说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它这个时间是集中在这什么时候？
应该是说每年，当然就是可能前面都有提到天气的关系，
哦，
那温度方面我们比较没办法去人为的一个控制。
Okay.
那据明年2025年的话，这一段期间的话，就是韩国已经预测了，就是1月9号到2月1号这一段期间都是可以去体验钓冰鱼的这一个活动。
哦，
那当然这个期间当然就是以韩国他们官方为设定的为主，但是会不会在因为天气的变化延后，甚至是往前提早结束，当然都是有可能的这样子。
所以说行程的操作还有这个旅客们的选择，自己要好好掌握时间就是了。
是，当然就是说客人会不会选择钓冰鱼，但是那个活动现场，但是到时候提早结束的话，当然我们这边的应对措施就是可能用同等价位的景点带着客人去其他的景点玩，甚至是可能在中间的价差差额，我们会以
韩
币的方式直接退给客人，
所以很有弹性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这个东西的话是有一个，应该是说韩国他们四季分明，他们每一个活动像樱花甚至红叶也都是这样子。
OK，
对，所以我们依照每一个季节的不同，可能我们会做的因应措施我也一定不会少这样子。
是是是，太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速旅游韩国线的经理刘哲生刘经理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介绍，介绍的是韩国华川冰雪季。谢谢刘经理，谢谢你。
谢谢富哥，也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谢谢，拜拜。
好，谢谢。
好哦，这是这个华川冰雪季。秋阿姐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韩国华川冰雪季，那个湖啊、河啊结冰了以后打个洞可以去钓这个。
没错，
你去钓过没有？
没有了，怎么可能？我怕水，怕得要命。
这样，
我说我一辈子最可惜的就是最遗憾的就是不会游泳啊！
啊，不要游泳啊，在结冰的那个冰面上面去打一个洞钓鱼，
也会害怕，
会害怕哦。
对呀、
怕那个冰。
怕那个冰到底结不结实啊？
裂掉哈、
如果不小心裂掉，那我不是马上沉下去？不会游泳跟英文不好，这是我一生的遗憾，真的。
其实还是要有一点胆量
啊！真的，
旅游其实也是跟冒险有关，跟个性有关，
没有错。
嗯，
不过我日本倒是去的很多，韩国呢
你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人去？你看、小小年纪你就天不怕地不怕，
是啊，
对对，
所以呢，练了，你看到现在还有什么？
什么难得了你的，对不对？
好，丽妍会不会游泳？
我会
哦，哇，好棒哦！
但我只会游自由式啦。
那不简单啦，
自由式的就已经很棒了。
对呀、
可是我很想学会蛙式，但就是学不会。
蛙式的确漂亮，
对，
蛙式
没有游的话，其实自由式比较漂亮。
我觉得蝶式漂亮，
蝶式，
但是很难游。
哦，蝶式
那个是几乎比赛的项目。
嗯，我现在再想一下，没错。是蝶式漂亮，
哇，这样跳起来，水面跃起来，
对，
像一只鱼一样。
那个核心肌群应该很厉害。
对对对对。
好，跟公司讲，好多听众朋友，他说终于知道是后天要进行这一次的今年的这个年终的活动了。大家已经在计算要订什么订什么，就打电话来。他说唯一现在不知道的就是你们的那个六段式的那个筋膜枪到底呢要什么价钱。所以我们要配合这个产品，然后这个筋膜枪到底是什么价钱，我们要怎么搭配这样。你再等我一下下好吗？我再思考一下，我到底把我们的这个迷你筋膜枪到底要定在什么样的价钱。嘴巴讲的是说半买半送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到底应该定在什么价钱，所以再等我一下下好不好？
对对对，
所以不要急
不要急不要急啊！
我们是后天才要开始，那后天一大早你记得哦，赶快看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全部都 LINE 都会在我们脸书跟 LINE 上面秀出来。
对，讲到重点呢，什么都不要急。怎么讲，慢工出细活，有听过这句话吧？
当然了。
但有的时候你慢反而会有好处，你可以停下来，有时间观察外界的一个情况， 你再来做决定，任何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不许有好的结果。这边有一个，大家看了以后觉得说他为什么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他也不过花了14年的时间，他花了134块美，当时买了什么你知道吗？
买什么？
比特币。
哦，
那时候比特币刚出来，花了134块美金，他买了多少枚比特币呢？
我不知道。
2000枚，当时一枚是0.067块美金，还不到那个什么，
不得了，
不到一毛。结果你知道吗？现在一枚比特币，在川普当选之后，比特币大涨，
是
涨到93000块美金。
你把它算算看。
然后呢，他算下来，
哦、
他最近卖出，他最近把2000枚全部在那个交易中心卖出，然后呢，合台币58亿，
吓死
人！134块美金就是大概4000多块台币，现在经过了14年。变58亿，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有的时候在手上的东西，你真的要给他一些时间。
我告诉你哦，我这个个性，你说踏实吗？
踏实啊，
我
算踏实，因为我发现秋华姐的投资策略哦，也是用时间去换。
你听我说，哎，我不去相信像那种，比如说不是真的，是国家出的这个，出来的这种。货币
哦，它是虚拟的吗？
对，它是虚拟货币，所以我不会去投资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吧？
所以说134块美金你都不愿意花，如果是还是0.067美元，
我都没有去碰啊。
这样子哦，
我就这种个性，你看
这样的，
所以不会有钱啊。
我跟这个出来就讲这个，我们就无言了。
我就属于那种一步一脚印的那种型的人，你知道吧？
嗯。
那我真的我不太会投机，
投机是我和如果是回到0.67，我们宁愿花4000块台币去买2000枚，我不要买2000，我买1000枚就好了。对，
所以
才2000块台币，
我没有研究，然后也就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是我的错误哈。
很多事情啊，其实不能随便乱做，它违法的话你就不能做。你知道他们最近 APEC 不是在秘鲁召开，各国领袖都齐集在那个地方。他有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教科文的一个好像一些遗产，叫做马丘比丘，在一座高山上面，有几千年前的人类生活的遗迹嘛，那个是世界景点哦。结果最近有人到那边去做了一件事情，哇，当地政府快疯掉了，要追查，要去追究旅行社还有那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责任。他做什么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
他在那个山上撒他亲人的骨灰。
哎呀
啊，他心想说不晓得是他的什么人，总之呢他就拿了一个塑胶袋就撒那个骨灰，就随风飘啊。
现在我们的花果山是有在做树葬，
那个是树葬，但是人家这个地方不准啊。结果后来就引发了哇一片哗然，就说一定要严办，怎么可以这样？结果当地政府也很火大，说一定要去找那个旅行社出来，要来负责这件事，然后也要把那个人就是告上法院。你怎么可以在这种圣地，他们的圣地啊，然后去撒这种你亲人的骨灰？撒完了以后还跟他周边的朋友互相相拥。然后代表说大概完成了那个逝者的心愿。
真的
这个不好了，还是要特别注意法规问题。
好，健康很重要哦，千万不要有忧郁症发生，好不好？
当然
这里有提到说忧郁症在当今的社会不停在上升，尤其是美国纽约市大学哦都有做了一个研究哦，他指出说姜黄素不但有抗忧郁症的效果，还能够帮助什么创伤压力症候群的病人忘掉创伤的记忆。
嗯，
你看多棒。
是
姜黄素不是姜黄粉哦，
差很多
哦，这完全不一样哦。
因为你只要听到有什么素什么素的，那都经过萃取的哦。
所以我们的姜黄素是经过萃取到98%，尤其是我们的姜黄素是在我们的优康林里面的主成分。
哎，
还有来自德国的维生素 B， 从 B1、B2、B3、B5、B6 连 B7 都有，
你看看
跟 B9、B12 有 B9、B12 你真的很棒。为什么？有在长期的吃，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失智的机会， 因为他专管的就是你的脑神经。
对，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你到医院去，他帮你抽血，就是看你的 B9 和 B12 是不是严重不足。
对，这很重要。
嗯，
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每天都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康宁。
要
我们的优康宁里面的 B 群是来自德国的，
它是缓释型的，慢慢释放的。
是的，
嗯，
好，那我们的这个姜黄素那更没话说，提炼到98%，
对呀，
里面还有黄金藓，
藓精
保护你的肝脏，
对，
不要让你变成就是应酬多，
没错，
然后吃的都是太油太腻，然后又喝酒，
嗯。
然后8点以后你等于是在吃宵夜了，
对呀，
对你的健康绝对没有好处，
是是是，
你的身体绝对变性，
嗯，
你的肝绝对变脂肪肝，
对，
所以黄金藓目的就在帮助你把关，你知道吧？
对对对，
里面不止还有锌的成分，
对呀，对呀，对呀，对，
然后它是软胶囊做的，
嗯，
搅拌油是用亚麻仁油，全世界没有人有用亚麻仁油的。
刚刚我们要特别推崇一下秋华姐，就是你看连这个搅拌油啊都要用亚麻仁油，而不是用机改的大豆油。
可见我这个个性，
秋华姐的个性会为大家把关的
吹毛求疵。
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吹毛求疵的好，
真的有一点，
嗯，大家有保障嘛。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记得哈，我们的姜黄素有多棒你就知道了，
是的，
好不好？
是
的，那睡眠要充足很重要，
哦，
这里提到说夜睡失眠是世界第三杀手，
嗯，
你知道吧，容易烦躁跟易怒，
嗯，
认知功能会障碍，
是，
记忆力会减退，
而且会肥胖，
还有肥胖是最重要，再来就是错觉幻觉，
嗯，
再来是严重的困倦，
嗯，
注意力无法集中，
是，
哦，你看看有这么多，免疫力纯粹会受损，你知道吧？
对，
你看肝脏也会受损，哦，你看一个
坏处多了，
你看晚睡跟睡眠不足就会造成这么多，
对，
还会有心脏病的风险增加，
嗯，癌症什么的都会有，
还有肌肉反应会下降，
嗯，
你看还会有癫痫啊，
嗯，癫痫都有了，你看看，
还有疼痛，
嗯，
还有其他的什么发育会慢，
嗯，
还有降低啊，哦，体温会降低，
嗯，
还有肥胖。失眠跟夜睡啊，嗯，会产生刚刚所讲的这么多的问题。
对，
所以你怎么可以让自己
睡不好？
睡不好，
或是熬夜？
是，
千万不要，
不要。
所以说，
好好
这边就
求求你，好不好？
对不对？
哈，哦，求求你早睡，好不好？
嗯，
真的，有时候心情不好，
嗯，
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睡觉不愉快的事情睡掉。
当然是这样了，
因为你就不会去想他的嘛。
对，
对不对？
没有错，
我就是好睡。
那
真的
太
棒
了，
太幸福了，
真的
真的都完全靠我们的胎盘素，
对，
但是又不能太多，后天再告诉你们。好，我们电话是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好
好，我们门市部叫做丽人屋，嗯，是在忠孝东路上，
是
你走到忠孝东路的这个搜狗，旧的搜狗，嗯，就是忠孝搜狗后面就有一个公园叫柳公郡公园，
是的，
对面那种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嗯，
我们在5楼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写丽人屋，
嗯，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做皮肤保养的，
嗯，
所以到丽人屋到现在名字还是留着，
是的，
然后现在都在秀我们所有的产品，保养品也好，吃的营养品都秀在那边，所以欢迎你们进来坐坐，好不
好？
好
的，
好，
接下来安排这首特别的歌，
哇，这首歌我听的我都跟着会想哭，
哎，而且是好几首，
哎，他好几首，嗯，每一首都唱一小段而已，
对，
所以你听听看，每一首都很感人，你听听看，好不
好？
好
，OK，
来，
唱不出这种撕心裂肺。第一首，
会唱吗？
如果我忘了怎么爱你，那一定是我失忆昏迷。如果我有天突然离去，那一定是不想拖累你。如果你忘了回家的路，我愿做星星陪你看顾。如果你孤单夜里无助，化作梦与你朝朝暮暮。你是我执着，只有你能让我快乐。你是我一生的寄托。 酸梅，你赴汤蹈火。
第二首，
经过多年以后，读懂了好与坏，可是昔日的故事它早已不在，翻阅曾经保留的旧照片，默默往事重回想起来，许多东西都是失去了才会明白，原来丢掉了自己一生的所爱，想要回到过去早已不存在，只能把所有的美好留在脑海，如果爱还在你心中没有离开，多年以后还能大胆说出来，那份沉淀多年多年的相思酒，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人与爱。
第三首，
贫穷还是富有，昨天我们刚分手，今天你就拉着他的手，曾经说过的天长地久原来没有那么久，我最爱的
第四首，
谁能看清我心里有多苦，谁在乎明天我身在何处，条路究竟有多残酷，有太多无奈有太多无助，自己选的路就不要怕苦，现在退出也没有回头路，这世界无情的摆布。
第五首，
送给我们痴情男人的一首歌，完整的送给你们。
夜深深却不能再体会你的温存，风阵阵我关上了那扇爱的心门，曾以为我们还能够永恒，却原来你的谎言欺骗了我的心，情真真我曾经为你而乱了分寸，
泪纷纷，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爱上你是我天生的愚蠢，你的爱给我留下深深的伤痕。
第六首。
切歌吗？我只有自己有播过第二首如果爱还在。
嗯，有，而且那是女生唱的。
对，那是女生唱的，其他我都没听过。真的撕心裂肺，
是
裂肺，
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实在唱的那好可怜。有的可能是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唱的剪接下来的，
有可能。
那有的是街头艺人，
嗯，
剪接下来，
其实力的
哦。对，所以说我发现懂得剪接的这些人，懂得设计这样子内容的人，我觉得都很聪明。
对呀，
真的很聪明，很棒，
不错，
点阅率一定很高嘛。
当然，
相信哈，
当然。
好，你们要聊什么吗？
来，丽言。
嗯，好，我那天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那个新闻啦，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嘛，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要把这些健康食，我们要把食物当药品吃，不要把药品当成食物在吃。
对，是的。
那其实就有一个女性啊，她就发现说，她今年好像才三十几岁吧，然后平常呢，别人就会夸她说，哎，你长得蛮美的啊，然后好像都有平常都有在注意自己仪态这些的。可是呢，她最近照镜子就发现，哎呦，我的脸好像苍老了不少耶，然后再加上好像身边的人都有开始在吃一些保养品等等之类的嘛，然后呢他自己想说，好，那是不是也应该要来买一下。结果他发现有一些产品呢，有一些健康食品是单一个项目就要三四千块，
哎呦，
所以一个月加下来可能就要五六千块，而且这个五六千块可能是就单一个东西哦，认真保养下来，可能一个月要花到上万元左右。
哎呦，
对，然后呢，这个女生她就透露说自己啊，目前有在吃的保养的全部加起来，大概一个月可能要两三千块，然后她就很好奇说，其他人呢在保养上面大概都需要花多少钱的这个啊，我就觉得我们家的产品真的是太佛了，因为
那我们就报我们的电话给他们。
对，我觉得我好想要告诉他我们的电话，
2751-9911。对，大胆的讲，
对，
我们在帮他们省钱。
对，没错。然后呢，也有网友在下面提到说，当然啦，除了我们健康食品，你需要补充的要补充，然后呢，我们也要记得要防晒，要多喝水。
是的，
重点来了。 多睡觉很重要。
对，
还有运动就是这一招，
睡觉很重要，
学会押韵，
是花姐的绝招。
对，然后养成规律的习惯也跟睡觉一样的重要。所以其实不外乎啦，健康的法则，第一个就是需要补充什么样的保养品，我们要补充。第二个呢，我们要多睡觉。第三个呢，养成规律的习惯跟运动，这些都是你健康长寿的不二法则。当然还有去唱歌，跟朋友出去玩，
都是好的，
是让你的身心也可以愉快的作用啊。
哎，谢谢谢谢。
我自己也觉得很高兴，最近我在做个运动嘛，
是
啊，走跑步机，结果呢我发现我真的很棒，我膝盖上下都没有肉可以保护，可是呢我做这么多的运动，我膝盖 OK，很棒。
你看是怎么来的，就是保养来的，
一直都在吃优酷里面胶原蛋白来的，
还不赶快打电话，
刚刚出去也在吃啊，招三下来
来
阿富的故事哦。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晚唐诗人哈，叫做杜牧他的十年之约。这个人呢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恐怕会被人家告性骚扰你知道，这是大概在他3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啊，他一路游山玩水来到了浙江的湖州，这个湖州是现在的浙江吴兴这个地方。那当他的轻轻松松的散步观赏景色的时候，走着走着哈，对面出现了一对母女，引起他的注意。那是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少女，大概十几岁，却被吸引了，他的眼光眼球被抓住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是艳光四射，长得非常的清新脱俗，一对天真的眼睛太好看了，大概用了我们的产品呢。那他还对着杜牧啊浅浅的一笑，哇，这一笑把杜牧的魂给勾走了。杜牧惊为天人呢，他顾不得行为是不是恰当，就把他们拦下来了。然后杜牧先是随便找话题跟这个妈妈聊天，然后少女只是羞涩地躲在一旁没有开口。最后杜牧讲到重点了，他说问这个少女的身份，老夫人就笑着告诉杜牧说这是我女儿。然后杜牧又立刻问他们，请问令千金是不是已经定亲了呢？其实这样问真的不礼貌，对不对？老夫人先是讶异，不过马路上这马上就知道这个杜牧的心事了。他说小女还没有跟任何人定过亲呢，因为现在还年轻嘛。那这样的回呢让这个杜牧非常高兴，他就马上开门见山啦，他就向老这个妇人说了，也不老了，这个妈妈希望这个妇人呢将女儿嫁给他。刚开始这个妇人说女儿还小啊，就婉拒了。但是杜牧不死心
了，我在那个年龄，在那个年代应该不小吧，
就是他如果说出嫁的年龄其实很小，他也可以出嫁了。结果呢他就跟妈妈说了，大娘您放心，这个您的考虑自然有道理，但是我呢是真心诚意的想要跟你们结这门亲事，不如这样吧，我们定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后等我飞黄腾达，我做了官了，那这样的话呢，我姑娘也已经到了可以出的年纪，我一定回来娶她。如果十年我没有按照约定前来，就请姑娘另外婚配。结果讲完了这些话，她说希望你能够成全。这个妇人就看着杜牧好像还可以啊，他是一个肯上进的年轻人，他还讲到飞黄腾达，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嘛，表现得十足诚意，就说好，那我们就等你十年。结果时间很快哦，像流水一样哦，转眼间14年过去了，人家比特币都赚了58亿了，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到？
把古代拿来跟现代比，
对，所以说他过了14年，14年过去，杜牧就已经当了官了，你知道吗？又回到湖州，当了湖州的刺史，就好像是像台北市市长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就地重游，他并没有忘记十年前跟这对母女的约定啊。那他就是赶快去找这对母女，好不容易打听到了，然后呢就到了他家，遇到了这个妈妈，就说我来赴十年之约了。
是，
结果他说你来晚了，我的女儿已经嫁人了。杜牧原来有点生气，你知道吗？就说你怎么可以没有守信呢？
讲十年呢、
说得好，说得好。老妇人呢就回答得理直气壮，你要我女儿等你十年呢？你看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讲，对不
对？
是你自己，你现在已经过14年了，我女儿我告诉你哦，真的守了十年， 前三年多前才嫁出去的。
你看看
这要怪谁？结果杜牧知道自己理亏嘛，
嗯，
哑口无言，违背约定的是他，背信的是他，你能怪谁呢？
嗯，
回到家中他就落落寡欢，但是他并没有得忧郁了。有一些人就这样子哦，
忧郁症
死掉的都有了。过去我也讲过哈，那他就想起这段错过的姻缘，他就写下了一首诗叫叹花，感叹的叹，花样年华的花。这个诗是这样的，自是寻春去笑池，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紫满枝。就是说我只能怪自己寻访春色我去得太晚了，不需要去惆怅这个的埋怨说花开得太早，狂风已经吹落了满地的红花了，现在我只见到绿叶已经又长出来，而且呢果子已经挂满了枝头了。你看他对这个植物的生长顺序他非常清楚，一定就是发芽嘛，开花嘛，最后再结果嘛。人家现在都已经绿叶都冒出来，花早就落掉了，而且结了果子了。所以说时间一分一秒的走着，带走了年华，却让回忆更加的鲜明。当有一天呢，你如果兴冲冲的遇到了你的初恋情人，却发现他已经有家室了，孩子满屋子跑了，
是
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对应到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啊，古今中外皆然。其实不必感叹吧，也不用惆怅吧，反正就是过去的那段美好的记忆存在心中就好了。现在有的是给予对方的祝福，
是
这才是真正的气度。
好棒的故事！
哎，这些诗人都比较
真的，
怎么讲？你不能说他风流了，
嗯，
他就是有才华嘛，
是啊。
然后对于感情的事情，他比较会放得开，比较洒脱，然后敢爱。敢不敢恨我就不知道，
我倒不觉得耶，我都觉得古时代的人都比较对感情方面非常的怎么讲执着，
对
我个感觉，
对
不像现在这么洒脱。
对、嗯、你讲执着这个词是用得好、嗯、这个形容是对的，
是真的是比较执着，
对对对、嗯、
好了，我们活动就在后天礼拜三开始，
是的。
所以听众朋友，我知道你们对午后两点的产品很执着，我很感恩。真的，
对对对对，
50年来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是
感恩午后两点的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的重视。
对，
在期待过一天而已，
对，
明天过后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午后两点的活动就将开始。
对、
方案是怎么样，你记得在礼拜三的早上我就会PO出来，好不好？
当你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你花钱就会花得
很
洒脱了，
很开心、哦、好，我们再来听最后的一首歌曲。
好 ，OK， 来，
这是《还君明珠》的主题曲。
好，
唐娜为大家所唱的。
哎，
双泪垂，不敢说。
家唱的环境明珠的主题曲、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是的，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好，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拜拜。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2024台湾花卉推介会11月22号到24号将在南港展览馆一馆 K 区盛大登场。我们邀请到台湾花卉发展协会黄丽娟总经理来为大家介绍这次的精彩活动内容。我们来听听黄总经理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总经理黄丽娟。台湾花卉推介会到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展览内容相当精彩丰富，包括年度新品种、切花、兰花、盆花品种展示、学研单位的育种成果、花卉产业行销专区，同时我们也办理了这个育种者交流会以及育种专题演讲，还有生活花艺示范表演、花卉应用等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参观。手机搜寻2024台湾花卉推介会，连接到 TITX 预约画面，加入 TITX LINE 好友，就可以轻松预约入场哦。门票 QR Code 随身带着走，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台湾花卉之美。
以上是农业部农粮署广告。
大雨来袭，你选对轮胎了吗？
你需要的是有更强实地抓地力的轮胎 Westlake 威斯轮胎的超高性能接胎 Super Ace Z007 超级玩家，拥有欧盟认证 A 级实地抓地力，超静音消音栓及环保节油滴滚组，让你开车更安全、更舒适、更环保。
Westlake 威斯轮胎，华人轮胎企业第一品牌，迈向净零节能新标杆。